你好，我是茉莉，这里是 Bree 播客家族的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。
我是白话，今天会聊到 CardoSonic 股权平台上线，代码里出现了银血水印 ，ZLODA6 让 CUDA 程序跑在 AMD 显卡上，还有浏览器里跑起来的 Kubernetes 控制平面。
今天 Anthropic 最密集的动作都指向同一件事，他们把 CardoSonic 推到了所有收费计划里，直接换掉 Sona 4，价格不变。
那推理能力更强的 Call Science 又处在什么位置？它是不是专门去讲科研用户的？
Call Science 看起来确实是围绕着三件事设计的，能调用工具，能在沙盒里跑代码，还能做文献摘要，等于把科学工作流里的繁琐环节交给模型。
但如果连代码请求都被模型悄悄标了水印，我们的流程会不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暴露出去？
这个问题正好扯到第三件事。社区发现 Cloud Code 会在所有发对 API 的请求里用隐写方式嵌入一个可持续识别的标记，
不是普通的元数据 header， 是把信息曾经看似正常的文本选择里，不仔细对比根本看不出来。
对，而且它的设计很特别，即便你把对话里的代码改得面目全非，标记依然可以被解码还原，每段标记包含22个字节的认证信息。
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调试功能了，企业用户在输出里分发的代码会携带同一个签名，审计人员看到的很可能不是用户的意图，而是工具的指纹。
没错，这就回到了 Sona 5和 Code Science 的定位上。一方面，性能在快速追上顶尖模型，另一方面，这种底层标记一旦被默认开启，就会把这是 AI 生成的痕迹嵌入到每一行代码里。
所以对于开发者和科研团队来说，关键问题是在得到更强的模型能力之前，有没有办法确认和关掉这个隐写标记。
这轮 AI 工具链里还有一个很少人注意但非常硬的更新，最罗大刚刚放出了第6版。
ZRUDA 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底层，它到底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？
简单说，让本来只能在 NVIDIA 显卡上跑的 CUDA 程序不用改代码，就能在 AMD 或者 Intel 的 GPU 上直接运行。
这就等于绕开了 CUDA 的硬件锁定。
对，至少给开发者多了一个选择，不再被单一供应商绑死。
可是这种跨厂商的兼容层性能会不会打很大折扣？
其实我觉得这次重点优化了延迟和内存管理，官方说在部分推理场景下性能损失已经可以控制在个位数百分比。
那对正在做本地部署或者自建推理服务的人来说，这下省掉的不光是显卡钱，还有改代码的人工成本。
而且一旦这条路跑通， AMD 的数据中心卡在 AI 推理市场的竞争力会被重新评估。在浏览器里跑一整套 Kubernetes，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
这个问题其实来自一个刚出现的实验项目，有人把 Kubernetes 控制平面完整移植到了浏览器里。
也就是说，不是模拟界面，而是真正的 K8s 组件在 WebAssembly 里运行。
没错，他用狗编译器把 K8s 的 API Server、Controller Manager 和调度器都编译成了 Western， 再配合虚拟文件系统和内存存储跑起来。
那它能做什么？毕竟没有真实的容器和节点。
作者自己也说，这更像是一个可交互的 K8s 工作原理教学工具。你可以在浏览器里直接创建 pod， 观察调度逻辑，甚至体验到控制器如何不断将状态修正为期望状态。
所以它的价值并不是取代生产集群，而是把 K8s 的核心思维实验直接搬到了面前。
对于刚接触 K8s 的人来说，这种即时可跑的沙盒可能比看10篇架构图都更直观。
如果你是一个亚马逊卖家，发现自己的差评可以被操作成好评，背后到底是谁在提供这种服务？
最近有卖家曝光了一个隐藏在电商背后的贿赂视察，他收到一封邮件，对方声称能通过内部渠道删除1星差评，甚至连买家秀的图片都可以直接抹掉。
而且这不只是删差评，对方直接报价删除一条文字评价$350。
如果是带图片或视频的差评，价格直接翻倍到$700，还声称绝对不回单。
这种操作之所以能存在，是因为他们声称利用的是亚马逊内部员工的权限。
也就是说，这根本不是算法漏洞，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付费删差评的影子集市。
对于普通卖家来说，这变相形成了一种恶性竞争，不交保护费，你的差评就会被留下来，店铺权重就被拉低。
这暴露了平台在内部权限管理上的巨大隐患， 而且这种贿赂行为极难被外部审计发现。
不过要保守一点看，目前这只是一个突案曝光，还无法确定这种服务的覆盖范围到底有多广，但它确实撕开了一个口子，让我们看到跨境电商平台诚信体系里潜在的黑暗面。我们刚从亚马逊卖家揭露的黑市操作切换过来，现在看一个同样关系到分配问题的事。弗吉尼亚州劳登郡有37个数据中心，最近郡政府要求学校在用电高峰时段节约用电。
这听着像是一个局部供电紧张的故事，但我同时注意到一个长期宏观数据，美国劳动收入占 GDP 的比重降到了战后最低水平。
这两个信息放在一起就形成一种底层张力，基础设施在高速扩张，普通人分享到的经济果实却在萎缩。
对，劳登郡是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枢纽，居民和企业承担了高额电费附加费，如今学校被要求在高峰时段调暗灯光，限制空调用电，才能避免电网过载。
这背后是一个实际矛盾，数据中心是数字经济的底座，贡献了大量税收，却也在挤占本地公共资源。
而劳动收入占比下滑，从宏观面给出了相似的信号，即便技术进步拉动产值，流向劳动者口袋的份额却在持续缩小。
一个很具体的后果是，在劳登郡，学校正讨论延长暑假或缩短上课时间，以避开空调负载最高的下午。
也就是说，当基础设施的运营压力传导到教育系统的日常运行时，技术和资本扩张并未自然转化为普通家庭的负担减轻。
如果我们把郡县电网紧张和全国劳动收入占比降低放在一起看，就会发现同一种张力，增长的红利在分配中越来越向资本和基础设施偏移，普通人感受到的反而是更多约束。
这至少提醒我们，下一轮数字化扩张不该再默认所有人都会自动受益。
这次有个个人项目挺有意思，有人用毫米波雷达做了材料分类，不是实验室那种，是自己动手搭的。
毫米波雷达通常用在自动驾驶或者安防上，拿来给材料分类，精度能行望。
他用的其实是60吉赫毫米波模块，靠材料对电磁波的反射和吸收差异来分辨，金属反射强，木头、塑料之类反射弱很多。
原来不是成像，是分析回波特征。那怎么区分两种都反射偏弱的材料？
作者引入了一个参考表面，比较材料表面与参考面的相位偏移，不同介电常数产生的相位差就不一样。
所以本质上是在测介电常数，在反推材料类型，这种方式做出来体积可以很小吧？
是的，它整个系统就几个低成本的现成模块拼起来，随身携带没问题，精度对日常材料足够了。数字钱包听着方便，但欧洲的数字身份钱包恐怕绕不过谷歌和苹果的安全服务。这就意味着，即便系统是欧盟自己建的，核心信任根还是捏在硅谷手里。
这跟喊了半天的技术主权确实矛盾。钱包的底层依赖国际主流操作系统的安全模块，等于把自家门锁的钥匙交给了外人。
对，而且同一批监管者在布鲁塞尔自己大楼里的做法更让人看不下去。最近爆出欧盟委员下令关掉整栋员工办公室的空调，就为了省电。
可委员们自己屋里的冷气一直开着。
这就是执行上的双重标准，一边要求机构节俭，一边给自己例外。
技术治理上的张力还不止这一桩，美国驻比利时大使被曝直接让当地警察干预记者采访，等于用外交身份压下报道。
这三件事在同一个时间窗里冒出来，其实都指向一个问题，制定规则的人在执行层面往往最不把规则当回事。和滴滴环境里的防御性编程怎么结合，是这一轮开发者讨论里很有意思的一条线。
先筛一下 Parse Don't Validate 这个模式，核心是把边界上拿到的原始数据尽早解析成精确类型，而不是到处写校验，然后继续带着模糊的类型传递。
对，比如函数接收的可能是个搜处传，但你一路都当它是非空用户命来用，一旦解析完，后续代码就不用重复防御了。
但在 C 这类内存不安全的语言里，就算你把数据解析成了 struct， 恶意输入依然可以构造出违反不变量甚至触发缓冲区溢出的状态。
所以那篇文章的结论是， 在 C 里做 pass 往往意味着同时引入大量运行时检查和对齐约束，还得在错误路径上做极保守的清理。
这个思路拉回到 Postgres 19的预览就非常具体了。数据库内核本身大量用 C 实现，新增的 XQ 功能必须把外界输入解析成内部严格类型，同时守住安全边界。
所以改开发者社区看这两个话题其实看的是同一件事，怎么在解析阶段就把不可信的输入关进类型笼子里，而不是靠后续走查来补救。说到等待，你电脑这周重启过了吗？有个现象很普遍，系统更新完提示重启，很多人一直点稍后，
结果三周以后才发现打印机连不上，蓝牙也消失了。其实不是硬件坏了，就是没重启。
是的，重启会清空内核里越积越多的临时状态，比如内存泄漏、驱动卡死。尤其现代操作系统靠热补丁更新，不重启的话，新补丁和内存里残留的老逻辑会冲突。
所以那个古老版的 IT 笑话，你重启了吗？在今天反而更值得当真。以后更新完不用犹豫，直接重启就好。
这个少量投入明显好处的逻辑在身体管理上也有类似的发现。
我最近看到一项2025年的研究，针对健康老年人的体成分变化，主要对比运动强度。
关键结论是什么？是不是只有高强度训练才管用？
不是，研究发现哪怕只是规律的中等强度活动，就足以防止随着年龄增长而流失受体重，还有助于控制体质。
也就是说，怎么动的影响超过动多久。
可以这么理解，这推翻了老了就必然肌肉萎缩的假设，把重点从时长变成了动作质量。
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格外轻松，重启你的电脑或者站起来动一动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背后都有扎实的源头证据。
感谢你收听本期由 Bree 出品的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